习近平在今年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了题为"加强政党合作，共谋人民幸福"的讲话，其中提到政党作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要锚定正确的前进方向，担起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政党应当担负起引领方向、促进发展和完善治理的责任。除强调为人民谋幸福，让中国人过上美好生活外，习近平还在发言中提到了多边主义的重要性。他说，现行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核心理念是多边主义，我们要共同反对以多边主义之名行单边主义之实的各种行为，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他还说，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搞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中国共产党将同各国政党一道，通过政党间协商合作，促进国家间协调合作，在全球治理中更好发挥政党应有的作用。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的讲话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焦虑及其面临的国际困境。旅美中国维权律师、芝加哥大学人权中心客座教授滕彪表示。
西方国家，越来越认识到中国，这样一个专制政权对，世界秩序的威胁。在这个西方国家，他的原来的那种希望落空之后，正在就是对这个对华政策进行，比较大幅度的调整啊，这个所谓希望落空，就是，他们曾经希望，中国通过市场经济啊，加入 WTO，来走，逐步的走向，民主制度，但是这个，不但没有，实现这样的目标，反而中国离民主越来越远，这个中国的这个专制，这个侵犯人权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感觉到了这个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围堵，所以习近平的很多讲话，也包括强调多边主义，强调人民来选择自己的制度啊等等，这背后的这种焦虑应该说是越来越明显。
中国一周前举行了盛大且庄严的百年党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讲话，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习近平还向那些妄想欺负、压迫、奴役中国的外来势力发出警告，称他们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习近平主席在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一番"永远不称霸、反对强权政治"的言论，似乎与7.1讲话体现出的"势不可挡"有些许出入。研究中国政治的知名学者纪北慈认为，习近平的讲话看似前后矛盾，但实则是有意义的。中国希望外界听到的信息是，中国当然不是在搞强权政治，是美国及其友邦和盟国正在搞所谓的强权政治，并有欺负中国的意图。但纪北慈也说，其实中国本身就是在实行强权政治。他说，
moves just over the past year against India,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reatening Taiwan,
他在过去一年刚刚在南中国海对印度采取的行动，威胁台湾，增加在东中国海的军事存在等等，这都是强权政治的例子。大国都是这样做，他们行使权力来实现自身利益，试图转移人们对中国行为本身的关注，这也是强权政治。
effort to deflect attention away from what is China's actions themselves that are also a matter of power politics。
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研究员马晓月表示，中国共产党一贯采用双重标准，当美国或者其他国家采取行动时，这是强权政治和霸权。当中国采取行动时，这只是在捍卫自己的合法利益。但他也认为，中国的大多数邻国可能都不相信这种说法。习近平在会上的讲话还提到了民主与科技。他说，民主同样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 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习近平还说，应共同反对任何人搞技术封锁、科技鸿沟、发展脱钩，任何以阻挠他国发展、损害他国人民生活为要挟的政治操弄，都是不得人心的，也终将都是徒劳。习近平在峰会主旨讲话中虽未点名道姓，但却似乎是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批评，因为自拜登上任以来，美国仍然在继续限制中国科技企业。拜登今年2月曾签署一项行政令，让联邦机构对半导体、稀土矿物质、电动汽车、大容量电池、药品等美国关键原物料的供应链进行为期100天的审查。6月出台的审查报告说，中国在以上四个领域采取的措施有很多不符合全球公认的公平贸易惯例。报告还建议建立一支供应链贸易行动小组，针对这类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提出执法行动。同样在上个月，拜登还颁发了新的行政令，禁止美国人在中国境内外投资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中国公司，或出售用于镇压意见人士或宗教少数派的监控技术的中国公司。新禁令扩大了早些时候特朗普时代的黑名单，使得禁止美国投资的中国企业总数增加到59家。中国方面指责美国针对中国的科技脱钩是自断经脉。新华社一篇评论文章称，美国加大对华制裁封锁，同样正在损及自身科技产业发展，拖累贸易和经济复苏。季贝茨认为，习近平的一番有关脱钩的言论，其实就是在批评美国。他说
：“China needs access, to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especially in areas where it cannot itself develop its own, indigenous innovation capacity. So, of course,
中国需要获得尖端技术，特别是在它自身无法发展自主创新能力的领域。”他呼吁开放技术流动，因为这直接符合中国的利益。但在另一方面，政府试图限制、管制和管理某些技术流，比如互联网或其他形式的国际知识获取。他们认为这对中国的利益是有害的，所以这也是发言中矛盾的一点。
That they think is detrimental to Chinese interests. So again, we see contradictions in the way that these statements are being made.
滕彪表示，习近平批评经济、科技方面的脱钩，且一直在强调合作和开放，但其实中共的许多做法实际上是在朝思想、意识形态和政治脱钩的方向前行。他说。
包括他这个对网络的收紧，包括驱逐一些这个外国的NGO 和媒体和记者，包括也有一些外国的教师和宗教人员被驱赶等等，就这方面的例子，非常多，就他不希望在政治上受到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影响。
中国问题专家费约翰认为，所谓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不过是装门面搞外宣，其真正目的是供国内消费，巩固习近平在国内的立场和地位。费约翰说，峰会不是供外国消费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其实不希望其他国家的政党效仿其行为或组织。中国共产党的贸易、投资、安全和对外影响战略寄生在开放、法治和互惠的惯例上。这些惯例与自由民主多党模式紧密相连。他还说，中共最不希望其他国家修改自己的制度或调整自己的行为，因为这将削弱中共在处理欢迎自由和开放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及贸易和投资的多党国家问题上的威权优势。如果其他主要政党和国家都像中国共产党那样行事，那么北京的游戏就结束了。在新罕布什尔大学副教授李道明看来，这次峰会是中国共产党庆祝成立100周年的一部分。在中国民众无法自由接触国际媒体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中国在世界各地的盟友和经济伙伴一起庆祝周年，承认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马晓月认为，峰会主要受众是国内人士，他写道。中国共产党试图在与个别政客和政党会面时获得同样的承诺和口头支持，因此这不是世界政党峰会所特有的。 中共已承诺中国人民，中国在其领导下已强大起来。中国试图用这些言论来证明自己在世界上受到良好尊重，从而巩固自己在中国的合法性。举行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会议是中共的传统。2017年会议首次举办时，有120多个国家、2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报名参会。纪贝茨认为，中国今年在庆祝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典后，很快举办了这次峰会，这一时机可能不是巧合。他认为这是一种试图使中国共产党正常化并赢得尊重的方式。他还表示，此次峰会的规模是迄今为止最大的，这是因为在后新冠疫情时代，中国及其国际形象受到了相当严厉的打击。因此，中国共产党会加倍努力，争取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尊重。他说，我相信他们为这次会议的成功投入了大量资源。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说，今年有超过160个国家的500多位政党和政治组织等领导人参加了峰会，这其中就包括柬埔寨人民党主席首相洪森、菲律宾民主人民力量党主席总统杜特尔特、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总统武契奇、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人。此外，逾万名政党代表也出席了此次会议。中联部副部长郭业洲在会前更是介绍说，出席峰会的嘉宾网民数量规模史无前例，绝无仅有。美国、英国、芬兰和西班牙的共产党高层也参与了此次峰会。受邀与会的美国共产党联合主席康布隆在会上对中国共产党过去10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祝贺。他还赞扬了社会主义国家应对新冠疫情的努力。他说，美国共产党已认识到美帝国主义已经并将继续危害全世界，因此美国共产党不断壮大自身力量，并在国内开展建设社会主义美国的运动，这也是为世界谋福祉。菲律宾新闻网站 Rappler 报道，总统杜特尔特在峰会中赞扬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就以及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并预测北京将继续在未来几十年的全球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将中国称为菲律宾的朋友，并感谢了中国为菲律宾抗击新冠疫情提供的帮助。越通社说，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在峰会上发言，称当今各国家和政党当务之急是加强国际合作，携手抗击新冠疫情，迅速恢复社会经济发展，做好民生保障工作。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人民、政党和政治社会组织多年来对越南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越南和菲律宾等国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存在争议。越南过去2年在其控制的南中国海岛屿上部署了军事装备，有专家称此举意在阻止来自中国的任何攻击。菲律宾近期更是屡屡抗议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存在和活动。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说，越南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即使中越两国之间有再大的矛盾，越南的外交重点依然是中国。越南在南中国海等一些问题上可能会寻求美国的帮助，但并不会因此倒向美国。越南想与中国搞好关系，这样的场合越南一定会来捧场。他还说，在杜特尔特时代，菲律宾与中国的关系很好，在南中国海的一些岛礁争端并不会直接影响两国关系。南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洛斯典说，这些政党国家宁愿相信中国给他们留下的好印象，因为中国有巨大的经济影响力，他们也希望在大国政治方面显示独立性。但毫无疑问，中国是努力游说才获得了这样的出席率。滕彪表示，
这是这500多个就是政党，就政党组织，有对很多很多并不是执政党，有很多也不是民主国家内正常的政党，所以这个怎么说呢？是一个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个讽刺，因为中国共产党它在很多重要的方面它不具备现代政党的基本的品质。基本的这个因素，所以由他来组织全球政党峰会，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讽刺的事情。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帅方华盛顿报道。